弟兄姐妹们早，我是侯江吉，我今天想代表我们英文部的大专团契来谢谢弟兄姐妹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同拜。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一开始说一下我的普通话或者国语是说的不太好的，所以如果有一些词儿什么的我说的不对，或者我爸爸是北京人说的不对，或者你们听不懂的话，在今天下午您可以来跟我说，所以以后我可以进步。而且我想跟大家说，我这个礼拜我真是想谢谢蔡牧师，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帮我忙，帮我学习怎么说中文的，所以但是如果我说错的话，不是他错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好，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的故事，他名字是叫雅各，他的名字是从他们犹太人的祖先雅各取来的，所有的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的名字是很适合的，因为雅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在所有的情况里头，他都是找对他自己有好处的机会。雅各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当奴隶，但是他长大以后，他很快就对以色列人和对埃及人都有好的关系。对以色列的叛徒呢，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可以帮他们找着他们需要的东西，像枪或者刀那些东西。对埃及的警察来说，他也是有用的人，因为他有时候可以给他们他给他们一些资料。有一天，从沙漠里头来了一个以色列人，叫摩西。摩西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派他来的，他去跟埃及的王法老说，你得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最后法老真是让他们走了，但是以色列人到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发现法老来追他们了。那时候耶和华带领以色列过了红海，而且他消灭了埃及的军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很高兴，因为耶和华是保护他们，他带领他们脱离了法老的军部和奴隶的生活，他们觉得他们真是在跟着一个很了不起的神。雅各呢，也是觉得耶和华是很厉害，他就开始想象怎么能够琢磨到摩西的旁边，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有能力的朋友，对不对？那时候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他会带他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一个牛奶玉米之地。但是一天变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变成一个月，过不了多久时间，几个月就过了，以色列人开始失去他们的士气，在旁边只看见旷野，很冷很干的地方，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最后事情到了一个非典，有几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应许之地回来，他们带回来一些成熟的无花果，一些一挂一挂的很好的葡萄，但是他们也还带回来很可怕的故事，说那里有很多强大的民族， 建古的城市和巨大的居民。以色列人这时候就受不了了，他们背叛摩西，说你是带我们到这个旷野是要杀死我们，说从来没有过这个应许之地，是不是？雅各呢，他尝试当一个中间人，他跟他们说，我们不用怕的，我们真是不用跟这个地里的人打仗的，我是愿意当我们的大使到他们中间，他们会收拾我们的，他们会接收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化来学习，可以跟他们一起和平住在一起，我们只需要一点好的公共关系和外交。但是这时候没有人听他的话。那一天以色列人经验了耶和华的怒气，这个背叛很快就被消灭了，很多人那天死了。摩西也咒诅那一代以色列人，说他们永远不会进入应许之地，以后40年他们就在旷野漂流到他们都死了。雅各想要离开以色列，但是不管他往哪边走，从来他永远都离不开旷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放弃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也放弃想象耶和华了。他在跟自己想，就是耶和华是很大能的神，但是如果他不帮我忙的话，他对我有什么用呢？20年以后，在他快死的时候，他也咒诅摩西，他也咒诅耶和华，把他带出埃及，到这个旷野死。我想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雅各不是，他没有真有其人，但是我想是挺容易就可以想象，在那一代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两个人像他这样的，天天在旷野里头走来走去，永远进不入应许之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在备餐里头中他们结果，这是为什么呢？神是介绍这个问题，在希伯来书3章10节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希伯来书说的这一代，就是那一代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一手就经验了神的无比的救恩，上帝带领他们脱离奴隶的生活，他把他们从红海一边的危险带到对面的安全，在西乃山耶和华给他自己的法律，而且他应许他们可以进入一个流奶玉蜜之地。但是这一代以色列人没有相信耶和华和他的应许，他们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神的道，回到他们老的办法。我想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有一个困难的情况里头，我们是不是觉得用自己的办法是比较容易？因为神的办法 总是跟我们想象的有是相反的，相反的。上个月我们在大专团契有一个退休会，那时候我们的讲员他请我们受安息日，他跟我们说安息日是神耶和华给我们的时间来休息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知道我们需要休息才能好好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特别忙的生活里头，花一整天来休息，来默想圣经是不容易的。对我们大部分的大学生来说，你不要讲要他们找一整天了，就是请他们找两三个钟头来神的脸前休息的话，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忙了，但是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华人的小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需要在学校要学得好，而且校外以后经常要学音乐或者要体育运动。礼拜天他们经常要去中文学校，要去学中文。我们的高中学生呢，他们大部分人都需要工作或者要当义工，但是在家里我想很少有时间来受安息日。就在我们教会里头也不是很好的，我们也不是很好的休息的榜样，因为我们礼拜天总是很忙的。所以礼拜天在教会跟平常在学校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想我们总共大家一起来教他们在第四个诫命是不是很重要的。神的办法跟我们的办法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发怨言，告诉我们自己神的诫命是不实际的。这是很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做的事情。神对这样的表现有什么反应呢？就在第十一节他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想对这个以色列人呢，摩西是忠心对神的。希伯来书说，在第五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认敬忠。不管他的任务有多难，不管他旁边的人在发言，他总是忠心对这个拯救以色列的神。所有的人在他旁边都失去他们信心，但是摩西是忍战忠心。对这个不幸福的一代人，摩西是一个幸福的榜样。耶稣呢，他也是幸福对神的。他到这个世界来是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他有一个仆人的态度和过一个谦卑的生活。他全心顺服，义子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不顺服的以色列人，他表面 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样，不是在宗教衣食，但是在跟从神到底。所以在第六节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和基督都是以我们的榜样，是圣父的榜样。但是在第三节，希伯来书说，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建造房屋的人，这个房屋就是说神的房屋，也就是全世界的教会。希伯来说 又说摩西是这个房屋的仆人，这是因为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派到埃及的，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派到这个世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活，耶稣带领我们脱离作罪的奴隶。摩西在红海是审过法老，耶稣在十字架审过撒旦。摩西带一个不信服的一代人进入应许之地，耶稣带领被罪捆绑的人进入神的国。最后一点是耶稣的任务是来代替我们死，这个任务他是完全成就。所以希伯来书可以说，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我想这一点我们都懂的，我们都知道的。但是这个跟以色列人不顺服有什么关系呢？摩西对神和神的家是忠心，他是这一代以色列人的忠心的榜样。如果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经验了这么多神的爱和神的恩典，但是他们不信服的可以把神的爱变成神的怒气。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榜样基督不信服不忠心呢，我们是会怎么样？希伯来书这里说，那一代以色列人永远不会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是对他们的榜样摩西不信服。他们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榜样耶稣不信服，那我们也不会进入神的应许之地。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怎么能幸福呢？这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的，在第三章第一节这个中文圣经说是，你们应当思想耶稣。英文的圣经里头，我觉得是这一段是比较好的翻译。他是叫我们定睛仰望耶稣。然后在第六节说，我们如将可跨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最后在14节说，我们如将 起战啊、起初起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如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希伯来书说的这不是就是我们想希望耶稣会来帮助我们，但是他是叫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坚持到底。这是叫我们天天要跟从耶稣，从他来学习我们怎么生活，从他的榜样来学习。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金钱的引诱。金钱的引诱现在是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大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如果有一个机会了可以挣多点钱，很少人会说我不要这个钱。对大部分人来，我们就是天天追求金钱。我们的房子是造得越来越大，我们的车是越来越贵。但是金钱的引诱不会停的，这总是有多的钱可以占的。最后也有可能爱钱，我们的对钱的爱比我们对神的爱还要大。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应该记住耶稣的榜样，从他学习怎么简单的生活，这样我们可以跟神忠，对神忠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给我们另外一个实际的办法来忠心。这里他说，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糊，心里就感应了。我们在神的手中都可以变成神的啊，神可以用我们来帮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帮助我们应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就像第十二节说，不要离永生神，但是天天对神忠心。我记得我们去年在中国的西北的时候，和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我们是碰见过很多穆斯林。有一些人告诉我们，穆斯林对阿拉，他们怎么对阿拉忠心呢？因为做一个好的穆斯林也是不容易的。他们经常说，一个人在自己一起的话就会犯罪，但是如果两个穆斯林在一起，他们就当好的穆斯林了。他们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帮我们不犯罪。这是穆斯林他们说的。我想我们也可以从穆斯林这里学习，我们都可以帮弟兄姐妹，别的弟兄姐妹来忠心。这是神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办法。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头，我们有两种榜样。这个负面的榜样是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身体上、在情感上、在灵魂上 都是经验了神的恩典，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在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他们老的办法，不相信，不跟从神。他们也是法院跟神是太忙了，太难了，所以他们都在旷野里头死了，永远没有机会可以没有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的警告，提醒我们不忠心的危险。那另外一种榜样就是摩西和耶稣，他们是对神忠心的，就在最困难的情况里头，他们也是跟踪神。在一个在不幸福的人中，就在最危急的情况里头，他们也没有走捷径，他们是顺服的、忠心的跟踪神。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在人生的苦难和试探的时间，我们应该对神忠心。为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定睛眼望耶稣，跟从神的诫命，在危急中要忠心，不要对神来法院，但是让他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派你的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代替我们来死。我们谢谢你，他是我们忠心的榜样。我们求你的圣灵帮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